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牧者、传道同工、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收听晨曦讲座。礼拜三为您安排的栏目是晨曦嘉宾，是我们录音室周一到周五早会中邀请的讲员现场实况录音剪接。芳华特别为您精选适合全职侍奉者收听的内容，现场录音难免会有些杂音，请您多多的包涵。感谢主，芳华个人在每天的早会中，透过不同讲员的分享，得到属灵的喂养、神话语的造就，扩大了芳华的视野和境界。希望这样内容的安排能够帮助我们全职侍奉者在属灵上有更多的造就。今天的讲员曾牧师曾经在我们电台服侍过一段时间，感谢主，神使用他现在在牧养一间教会。以下我们就来听曾牧师分享的主题：不二价。
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欢迎收听晨曦嘉宾。
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在创世纪的23章，有一句话是这个样子说的哈，它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提供我们一些思考啊。这个话怎么说呢？说一对情侣，他们如果预备要结婚啊，他们愿意为这个婚礼要花多少钱来筹备它哈，这表明出他们有多么的爱自己。而一对夫妻呢，当另外一半先离开了世界哈，那留下的人愿意花多少费用来安排葬礼啊，这显明了他也有多爱对方。啊，这不一定是个真理，但是它其实提供我们一些思考的方向或思考的问题哈。在1632年的时候，印度有一位国王哈，他很爱他死去的妻子啊，所以他遵照妻子死前的遗愿呢，他为他的妻子盖了一座非常美丽的陵墓哈，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泰姬玛哈陵。那这座陵墓据说花了22年的时间去盖好，然后那我想这22年来他大概都非常的思念他的亡妻。我们可以肯定一个工程要盖22年，那个造价我们也看到这个成品，这个东西绝对不会是一个很便宜的。那但是很可惜，我想这是一个感觉很美丽的爱情故事，可是这个故事我们知道在这个时间点失去生命的那一方已经感受不到了，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也提醒我们哈，我们应该更多的在可以去表达爱的时候哈，让对方感受得到。如果等着对方感受不到了，我们要表达再多的情感哈，那其实是有一点遗憾的哈。今天我们要看的创世纪23章呢，其实刚好也是一个关于天人两隔的爱情故事。在23章的1到2节这边说哈，他说莎拉享受127岁，这是莎拉一生的岁数。莎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亚伯拉罕他所深爱的妻子莎拉过世了，他们到底有多相爱这个我们不太清楚，这个因为总是圣经可以找到不同的解释，但是知道他非常的伤痛，这个我们可以晓得，但是伤痛总不能一直持续下去，所以接着在后面他说，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发现在平常好好的经营人际关系有多么的重要，因为如果你平常不去经营的时候，你会发现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帮助你。 但是亚伯拉罕我们看起来他跟当地的赫人的关系相处是非常融洽的，表示他可能平常是有比较好的在经营这个部分。所以当他对这些人说这个话的时候呢，赫人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赫人没有跟亚伯兰说，你家死人是你自己的事情，你是外人，你是寄居的，你不是我们的同胞。他没有这样说，他们没有把他隔离在外面，没有把他驱逐出境。他们很客气，他们就跟亚伯兰说，你家里有人过世了，那你要怎么样处理，没有问题，我们会帮忙的。所以亚伯拉罕接着把这个话挑明着讲，他说，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这句话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亚伯拉罕有一个指定的地点，他选好了一个地方，他指定了一个地点，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说按着足价买下这块地。那这所谓的足价其实就是我一开始选的一个题目叫做不二价，这个意思有一点点相似，但是这里面很特别，因为通常是卖东西的人说不二价，你不可以杀价，我不会给你打折，通常是卖东西的那一方坚持应该要不二价。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事情是相反，是买东西的这一方说，不二价，你不要给我打折，这个立场有点颠倒，很奇怪。其实亚伯拉罕要埋葬撒拉的这个地方，是在上帝所应许要赐给他的产业之内。所以亚伯拉罕其实本来可以这样想，哇，我的太太过世了，然后我要埋葬她，然后呢竟然当地人跟我说你就随便埋，哇，这真的是上帝给予的恩典啊，上帝应许这块地要给我，现在是不是就直接先应验了一部分呢？因为我要把我的太太埋在这里，然后他们说这边地随便你埋，可能本来是可以这样想的。可是亚伯拉罕没有这样子，亚伯拉罕没有这样子，亚伯拉罕没有白白的就拿一块地来用，他没有占赫人的便宜，亚伯拉罕说按着足价卖给我。事实上其实这边我们可能需要思考一个事情，就是有些时候这两个东西很接近，但是我们如果不分辨的话，它还是会产生一些差异跟产生一些后遗症。这个什么叫很接近呢？就是占便宜跟得着上帝的恩典其实是不是完全一样的。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是占便宜，可是我们解读说这是恩典，我们可能必须要对这些事情有一些更谨慎的思考。以前有一次，那时候我在教会是带这个青年，那个时候我们的青年崇拜在礼拜天下午的1:30，那所以有的时候前面早上的成人崇拜我就不一定参加，因为我们把青年崇拜当作是比较正式的崇拜，我不一定在前面有办法参加成人崇拜，我就直接带礼拜天中午的那个崇拜。然后1:30嘛，所以前面大概我有的时候通常就禁食祷告，有的时候偶尔觉得时间够，我就可能会跟学生一起吃个午餐。然后学生们他们就说，牧师，我们去买午餐，你要吃什么？我说你们买什么？他说我们去买麦当劳。然后说好，那你们帮我跟师母都各买一份回来。好，买回来了，因为1:30要聚会嘛，所以我不会1:30才上去嘛，大概通常1点就要预备好上去了，就很快的噼里啪啦的然后弄。因为学生中午很多聚集就一起去买，买回来那个办公室桌上堆满了麦当劳。我就问，接着我就问学生说，那个麦当劳中午午餐多少钱？然后就跟我说，牧师不用给钱。我就说不用给钱，这怎么可以？因为我一开始以为说，哇，学生太有爱心了，感受到牧师的爱，所以他要回馈一下啊，所以他就说，牧师这一餐我们付钱，我们请你，不用给钱。我本来以为有点感动，学生终于醒悟了，终于感受到牧师的爱了。我说不行不行，怎么可以让学生请牧师呢？这都牧师请学生是应该的，学生请牧师这样怎么可以呢？学生就说，牧师你误会了，不是。他说因为麦当劳这个看我们点那么多，后来手忙脚乱，我说给的时候给错了。然后多给了好几套，我说啊，所以他说，所以我吃的是那个不用付钱的那一套，他就把不用付钱的那套留给牧师了。哦，这还是一种爱心呐，然后我就直接跟我们家师母说，那个我们把多出来的那些钱有多少东西结算一下，应该多少钱？然后主日崇拜结束后，我们去麦当劳结个账，因为我觉得不要占他们的便宜。而且我是故意要讲给学生听的，因为要赶快这个教导他们这些原则，我就当场在学生的面前就这样讲，也不是很做作，但是就很自然的跟他们说。 啊，师母说这样很好，好，对，大家就崇拜完再去处理这个事情，好，然后我们就接着，好，然后我就没有管后面啦、啊，那后面弄一弄，接着结束后，师母就去付钱了，好，然后我就问他说，诶，后来到底付了多少钱？我们到底多拿了多少东西回来啊？然后师母说，去结账的时候，麦当劳说不能收钱，他说因为没有办法入账。因为你没有点东西他不能入账，他前面错了是另外的事情，可是你现在直接要给他钱不拿东西，他说他没有办法入账，钱不能放进收银机。所以我就跟学生说，你看这个时候就感受到是上帝的恩典啊啊！前面你拿了不付钱其实是占了便宜，但你要去付钱人家不收啊，那真的是上帝的恩典啊。我觉得这里面是有一些差异的啊，可是我们也面对到一个环境的现实，那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占别人便宜，那不代表别人不占我们便宜啊。所以亚伯拉罕不占便宜，亚伯拉罕说、啊、你开个价吧。啊，地主一开始还很客气，或者还这个很假装的一下说啊，送你啦，你啊不用钱啦，免费的啦，随便你选啦、啊、哈。亚伯拉罕说不行不行，一定要给钱哈。啊，到了十五节这边这样说哈，他说我主请听，值400舍客勒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好，于是最后呢，就以这个400舍客勒银子的作为了成交价啊，亚伯拉罕买下了安葬撒拉的地方。亚伯拉罕花了400舍客勒银子啊，那这舍客勒是重量的单位，好哈。那现在的关键问题就在于，这400舍客勒银子买一块地，他到底是吃亏了还是占了便宜？啊，绝大多数解释圣经的学者大概都认为亚伯拉罕应该是亏大了，这是一个天价，好，但是有少数的人认为亚伯拉罕赚到了物超所值，好，所以就有不同的解释的立场，好。那我的观察是这样，好，就是很多圣经学者用一些其他的土地买卖的经文来推论这块地到底值400舍客勒，好，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解经的方式不是那么的恰当啊，为什么？因为你在不同的时间点，你在不同的历史时空当中，土地买卖的价钱本来就不一样，你不能用1000年买地多少钱，1000年后买地多少钱来去评估两个的价值是不是一样。我们知道土地会增值会贬值，同样的银子也会增值也会贬值，好，所以没有人知道这样的比较到底准不准确，好。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客观的经文来做参考，来去评断这件事情，好。我自己认为亚伯拉罕用400舍客勒银子买这块地本身当然是一个很贵的价钱啊，这个钱本身是一个很高的价钱，但是亚伯拉罕买这块地的这个是否值这个钱，那我们就不确定啊，这个钱很大，但是买这块地值不值得我们必须说不确定，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那块地有多大啊，好，所以这个部分就成为不确定的地方。好，那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这是很大一笔钱呢？首先我们要理解亚伯拉罕是过什么生活，他是过游牧生活啊，他不是定居在一个地方，他不是地主。那我们理解游牧生活或所谓的逐水草而居，基本上是自给自足啊。所以在那个时代来讲，他的平常习惯的交易模式比较多，应该是以物易物啊，比较不太多有那么多的金子银子在身上。我说正常的情况底下，他当然身上有很多金银，因为有跟人家打仗，有干嘛的哈，有获得了各种的途径获得金银，这是有。但是我们理解正常来讲，你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的，他以物易物为生活形态的情况底下，他身上不会放这么多的现金。好，我们换成现在习惯的话来讲哈，所以这边跟他说，你用400舍客勒银子来买。他们不跟他说你拿400头羊来换啊，如果你说拿多少头羊来换，好，那可能对亚伯拉罕来讲还比较好评估，你现在突然跟我讲拿银子，那这个银子怎么来啊？这里是有一点点我认为对亚伯拉罕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好，圣经说了亚伯拉罕身上其实金子银子有不少，好，但是有多少没有人清楚，好，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拿得出这笔钱啊，这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在创世纪20章的时候呢，亚比米勒王哈给亚伯拉罕补偿撒拉的那个遮羞，我们俗称说遮羞费，好，那个时候说给了1000银子，所以这400银子搞不好从那1000银子当中来的哈，好，看起来是很可能哈，但是在那个亚比米勒王那边没有提到1000银子的单位，他只说1000银子，没有说那个单位是什么，好，那这边说是400舍客勒是有单位的哈。那我们一般评断舍客勒应该是一个合理的度量单位，因为如果你把它换成前一个或后一个单位，它那个价值变得不是太少就是太大 不太可能拿一个天价去做赔偿啊，那也不太可能拿一个很少很少微不足道的钱去做赔偿。好，所以一般来估算，这个一千大概也是色克勒，是一个合理的单位。好，那亚比米勒要赔偿这个遮羞费，然后他决定拿出一千银子，那一定是经过估算的啊，他不会随便开口扔一笔钱给他，他一定算怎么样合理啊，他要赔偿，要付一笔遮羞费，那他应该思考怎么样合理，所以付了一千银子。那现在买这块土地要花400色克勒，那他占了这个一千银子当中的四成啊，将近一半。假设一千银子是一个大的赔偿，那这个大的赔偿当中的将近一半，我们也知道这不是一个小钱。好，所以我说从这里面我们确实有一个比较接近的一个比较的方式，可以理解这里面发生的事情。好，那有人这样讲，好，有人说其实这个地主以弗伦不是要狮子大开口占亚伯拉罕的便宜，要他的出发点可能是善良的啊，他可能希望故意讲一个很高的价钱，然后让亚伯拉罕知难而退，最后就乖乖的接受他们的馈赠，最后呢就愿意跟他们结一个善缘，哈哈，因为你花钱买的就没有馈赠的问题，就没有结缘的问题，我买的就是我付的钱，好，我们大家很公平。可是我白白的拿你的东西呢，那变成我就欠你的，好，所以亚伯拉罕不愿意这样做，但是这个当地的地主呢就是故意希望给他一点好处啊，然后想制造一些机会，所以就开了一个很高的钱，然后希望让他知难而退，就接受他们的赠送。好，我自己有一个经验是这样哈，有一次韩国宣教士在我们教会，他是个牧师，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去韩国回来哈，然后我已经先回来，他人还在韩国。然后他在韩国，我就突然想到有一个东西，我希望他帮我带回来啊，因为我在他们教会听到他们教会自己录制的一卷 CD 啊，那外面买不到的，只有他们教会才买得到，因为他们教会自己做的啊。然后我就跟他说，哎，你们教会有录制那个 CD 那你帮我买两卷带回来给我。然后他说好，他帮我买啊。回来以后东西给我，我说多少钱？他说不用钱。我说不行，我是当初是开口请你帮我买。你也回答我说好，我帮你买啊，我没有要你送给我啊，所以你现在送给我，这样我不能接受，我不好意思收。他就说那这样子，他说那100万好了。然后我说100万是韩币还是台币还是美金呢？我说你，他就开口真的，他说100万。我说你说100万是韩币还是什么币啊？他就说当然是新台币啦啊。我说为什么要这么贵？他说要么你就收了不要拿钱啊，不然你就给我100万。我想说他就是按照这个这边这个以弗伦的心态在开口这样啊。所以有人说这个以弗伦出发点是一个善意的哈，不，没有想要占便宜啊。不过我还是觉得以弗伦其实是要占便宜的哈。我就我的解读，我觉得以弗伦看起来还是要占便宜的。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一开始怎么说？亚伯拉罕开始说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啊，他可以按着主价卖给我。亚伯拉罕要买什么？要买一个洞。我们理解在古代近东地区这边，因为跟他们的地理环境有关系。我们知道耶稣埋葬是放进山洞，不是地上挖个洞啊，所以那个时候埋葬一般来讲，他们是放进这个山壁的山洞里面去，而不是在地上挖洞埋葬。所以亚伯拉罕说是要买一个洞来埋葬他的太太。那但是以弗伦怎么说啊？以弗伦说呢，不然我主请听啊，他说我送给你这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请注意看，以弗伦说我送你这块田，然后连这田的洞也送给你啊。所以以弗伦在暗示一件事情，是这个田跟这个洞是不能分割的。亚伯拉罕只说什么我要埋个洞啊，但是以弗伦不先跟他说那个洞，以弗伦不是说我送你一个洞，连田也送给你，没有，他说我送你一个田，然后连洞也送给你，这个次序是很重要的啊，田才是主体啊，洞不是主体。那亚伯拉罕有没有听懂这个意思？他当然有听懂，所以他回复他的话，13节这边说我要把田价给你。他说要买洞，但是他马上就改口，他知道对方在讲什么，所以他就说我把田价给你，我把买田的价钱价值给你。亚伯拉罕也完全懂。所以这好像什么状况呢？好像今天我很口渴，在外面想买一杯红茶，然后你去店里面买红茶，老板跟你说对不起，我们不卖红茶，说我们只卖鸡排。你如果花55块买一块鸡排，我们送你一杯红茶。 啊，而且有店就这样促销的嘛。真的、啊，我以前就遇过啊。他说你花55块买鸡排，送你一杯15元的红茶，还告诉你这杯红茶值15元。好、啊，然后我说我只要买15元的红茶，老板卖不卖？老板说不行，不卖。你一定要买55块的鸡排，然后我还送你一杯红茶。可是你不能只买一杯红茶，好啊，所以最后就你就花，本来只要花15块的事情，就变成花了55块。啊，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也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亚伯拉罕的这个状况有点夸张了，你知道吗？我们把换成现在的情况来做一个比喻的说法，就是亚伯拉罕本来是想买一个灵骨塔的塔位，你知道吗？啊，他本来只是想买一个塔位，然后卖灵骨塔塔位的那个人说：“先生，对不起，你不能只买个塔位，要买你就买整个灵骨塔啊，而且灵骨塔整块地你都要买下来。”好，那你买的地呢，我告诉你，我们还非常的优惠，我们不但把灵骨塔给你，把地给你，旁边风水很好，那个人工湖一起送给你啊，那湖都是你的。好，你看亚伯拉罕买这个事情交易完，他说旁边一堆都送给他，对不对？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肯定是买很贵的，不然哪有这些好处，绝对没有的。好，所以最后亚伯拉罕确实用了400舍客勒完成了交易。好，我们理解了，他确实花了这个钱，以弗伦肯定是有一点想要坑他的意思。好、啊、但是亚伯拉罕没有杀价、啊、他买了他要安葬撒拉的洞，还有他不需要的田啊，至少暂时来讲他是不需要那个东西的。好、啊、对于亚伯拉罕而言，要花400舍客勒银子买一块田跟一个洞啊，如果他关注的焦点是房地产买卖哈、啊、那可能他觉得被坑了啊，他游牧民族根本不住在这边，然后他孩子回来那地早被别人占走了哈、啊、根本不属于他哈、啊。可是他如果关注的是他是在花400舍客勒银子处理他自己最爱的妻子的安葬之处，那啊撒拉是否值得他去花这400舍客勒银子呢？啊，我想这应该比较是亚伯拉罕在思考的事情。在这边我们要先去明白一个事情哈，这块地他开了400舍客勒，但是我们已经用很多方式去解读了，这是不值400舍客勒的，这是趁火打劫的。好，他从亚伯拉罕身上占到了很大的便宜，但是我想对亚伯拉罕而言，撒拉的价值肯定也是远远的超过这400舍客勒，他总不能比亚比米勒还差吧，对不对？亚比米勒都觉得至少值1000嘛，对不对？好，那他当然在他的心目中，撒拉应该也远远是超过1000的啊，所以他应该也不认为自己吃亏。那所以这里面显示出一个事情，就是他们两个人看见的价值是不同的价值啊，一个看见的是那个地的价值啊，一个看见的是那个人的价值啊。当然，我们可能付出很低的价钱获得很高的价值，或者我们付出了很高的价钱获得了很低的价值，有些时候不是完全相等的啊。但是我们也必须去明白。有一些东西可能根本没有办法用价钱来衡量，价钱不等于价值，这是我们今天讲波价的这个主题当中想要跟大家做的一个总结的思考。我们在看一切的人事物的时候，好啊，包含我们在看我们自己的时候，不只是我们的人本身，好，包含我们做的事情，好，包含东西，好，好，我们通常看到的是价钱，还是看到的是价值？我以前看过一部影片，如果我没有记错，那个影片大概是中文翻译叫做魔球吧，好好，魔球大概是在讲那个大联盟职棒的球员交易的一个事情。这讲到这个球团的经理哈，就要挖角一些球员，然后帮助球队打造成为一个冠军的球队，好，这是一个好。那在里面有一句台词我记得非常清楚，好，有一句台词是这样讲，他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价钱。那个剧情是什么？那个剧情是他们希望去收买到一些人啊。那个经理很厉害，所以另外一个大球团要把那个经理挖角给挖走啊。然后那个经理那个大球团的老板就跟那个经理说：“你开个价。”然后他就说：“我不转队啊，我会留在现在的地方，我不离开啊，我对这边有感情啊。”就那个大老板就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价钱。”他的意思是说，你之所以不心动，是因为我价钱开得不够，我的钱开得够了，那你就可以被我买下来。好，他在讲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价钱。好，好，但是我想，我们如果不是用价钱来看待人事物，我们是用价值来看待人事物，那很多时候我们做选择的时候啊，我们做思考的时候，可能就不太一样。一个基督徒，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同样也就会习惯用价钱来衡量自己。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就用价钱来出卖自己啊。但是如果一个人知道他自己的价值，那个相对应的东西达不到那个价值的时候，他就不会轻易的妥协 啊，如果他不知道自己的价值，他很容易就会妥协啊，他很容易就会因为价钱而妥协。可是如果他清楚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他就不会那么轻易的去妥协啊。这在我们基础生活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必须先清楚自己在上帝眼中有多少的价值，然后我们才能够在这个艰困的时代当中去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否则我们很容易就跟世界上的价值观去妥协。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应用的部分。好，那我们的价值到底有多宝贵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用重价买来的。那个这个重价是什么呢？这个重价是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那样子的重价，把我们所买回来的。所以我们不管是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个人的服饰，好，我们个人的价值观当中，好，我们应当思想我们的身上的价值是无比的贵重的。好，所以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当中的时候，我们按着这个价值来做出取舍。我们知道这个现在每天大家可能都关注现在确诊人数多少人，好，最新确诊人数多少人。当我们在看这些数字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串数字，还是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串数字之后每一个一其实都是一个生命。我们看到又有一个人因为生病那他跟他的家人可能落在苦难的当中可能落在恐惧的当中那当然我们更不要讲还有那些死亡的人数的生命对我们来看那都是数字可是我们必须真实的知道，那其实都是一个一个真实的生命。好，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些数字代表的价值是什么？那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代当中他托付给我们的事情是什么？好，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为着我们在你面前有贵重的价值，我们献上感谢。亚伯拉罕怎样的珍爱他的妻子撒拉那你更是无数倍的珍爱于我们，所以你将你自己的爱子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出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所以主，因此我们也同样的去认识自己的尊贵，认识自己在你眼中有无比的价值，以至于我们所说的，我们所思想，我们所行的能符合这价值我们因此在这世代当中能够站立的稳。我们也看到其实不只是我们是尊贵的，我们看到每一个生命在你的面前都是尊贵的。我们就同时也为着那些在患难当中在困苦当中甚至他们面对着即将要失丧生命的时刻，他们自己跟他们的家人能够蒙你的怜悯，能够蒙你的恩典愿你让我们这世代当中去完成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是芳华，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是的，人的灵魂是无价的，渴望我们看见人灵魂的需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保守您平安喜乐，侍奉力上加力。我们下回再会。
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我的脸孔声音在你眼中，不是因为我实力才能，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紧紧地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